欢迎来到亨利的移动城堡，陪你聊聊旅行的酸甜苦辣与那回忆的美好。Hello， 我是热爱自助旅行的亨利，也是英语导游和英语领队。那从大学时代开始呢，就蛮喜欢自助旅行啊，自己一个人或者跟着朋友啊，那自己规划行程到包含台湾，还有到全世界各地去自助旅行。那后来因缘际会的转换的工作呢，在2013年考取了英语导游的执照，还有英语领队的执照，就开始我的带团人生。一直到现在，时间也过了七八年啊，所以说想利用这个频道呢，记录一下自己过去自助旅行还有带团期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还有一些难忘的事情、难忘的回忆呢，记录一下，那也可以跟有兴趣的人做一些分享。啊，因为自己带团也有一点点的经验了哈，所以说如果说后续有一些人对旅游业有一些憧憬的话呢，也可以透过这个频道了解一下关于这个产业的一些可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等等。那说到这个旅行业哈，那先讲一些名词好了哈。那一般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导游领队哦，那很多人其实这两个名词是分不太清楚了哈。那其实根据这边观光局这边的定义呢，所谓的导游呢，是在人在台湾哈，然后接待外国的客人哦，这样才叫做导游哈。那像我本身也有接待，我本身也是英语导游哈，所以我是有这个合格的执照呢，就是接待这些来自全世界各地，只要是能讲英文的这些贵宾哈，他们来到台湾，我就可以用英语哦做这个把台湾的美好介绍给他们，做一些相关的导览解说等等的。那领队呢，领队是把台湾人带出国，这个叫领队，包含带去中国大陆啊、港澳啊、东南亚、日本，不管带到只要是中华民国以外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呢，就统称为领队。那也因为语言的不同，有分为华语领队跟这个外语领队。外语领队的话又可以分很多啦，英语、日语啦等等的很多种的语言。那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领团人员，所谓的领团人员指的就是在台湾接待台湾人，就是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国民旅游，这个就是所谓的领团人员。那所以这三个名词呢有点像又不太一样，那在定义上呢是不一样的，不过大部分人其实都把它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也还蛮习惯，像我就说带台湾个人出国，那有些人就叫我导游或者叫我领队。在台湾带台湾人呢也会很多人会叫导游领队等等的，那其实在定义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家其实是基本上是有点把它混着一用。但是如果是在我们讲说在官方的这个证照的部分，其实就分得很清楚哈。如果说你是对于在台湾用接待这个外国人的部分有兴趣的话，你要去考取的是导游的执照，导游的执照那要根据你的语言别，你可以去考华语的或者像我一样考英语的导游，或者是你有其他的，你有一些其他的语言的专长，你也可以考取相关的这个语言的执照，例如说日语啊、越南语啊、法语啊、俄罗斯语啊等等的。那如果说你是对于到全世界各地去跑有兴趣的，带台湾人出国这块有兴趣的话，那你要考的应该就是领队的执照，领队的执照。那领队的执照又根据你的语言的这个不一样，又大致上区分为华语领队跟外语领队。那一样，如果你是要带团到中国大陆啊、港澳，你就要考的是华语的领队。那你如果是要带到其他的，像比如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带到欧洲啊、美国等等的，纽西兰、澳洲等等，你都要考取的就是领队的执照啊，领队的执照。然后呢？刚刚是有提到一个领团人员嘛，领团人员的部分呢其实是不用在国家的这个规定里面，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国家考试的证照啦，所以是任何人，你只要受雇于这个旅行社的话，那你就可以挂这个领团人员的这个资格了哈。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带国旅团国民旅游团，也就是带台湾人在台湾呢，其实是不需要证照的，不需要证照的。任何人，你只要觉得你有这样带团的这些经验跟自信，那有旅行社愿意找你跟你合作的话，你就可以成为领团人员。 哦，但是呢，如果你是要带台湾人出国，哦，或者是在台湾接待外国人的部分，这个呢就要考取我们这边国家考试的证照，哦，就是导游的证照，哦，或者是领队的证照，哦，这个是关于这三个名词，哦，导游、领队跟领团人员大概的一个区分。那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带着一个憧憬，尤其是不是相关从业人员，会想说，哇，带团工作是不是很好玩啊？你看又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玩，然后呢又可以赚钱，感觉上是一个圆梦的，一个圆梦的工作。那以我自己呢，因为我本身其实我的背景并不是修这个观光旅游相关科系的，我其实是念资讯管理，也就是跟电脑相关的科系。那我是中途转业，中途转换跑道，才成为这个导游领队。所以说，如果你问我说，带团工作是不是好玩，我不需要跟你说它也好玩也不好玩。怎么说呢？好玩的地方在哪里？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个人魅力，发挥你的这个每个人自己发挥自己的带团风格。重点是你要让这些客人愿意在你的带领之下去完成这次旅程。那这中间包含很多很多的技能啦，包含你要有这个规划能力啊，你要有这个临机应变的能力啊，你要有这个要让客人能够愿意相信你，所以你自己要有某种的这个状态，让这些客人愿意相信你的这个安排，这也是一种能力。那不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好玩的地方其实在于说，很多地方可能你会一去再去，一去再去。那尤其是假设您是在这个大旅行社底下的这个领队的话，很有可能他会固定安排你去同一个地方。那你可能去第一次、第二次啊，你还蛮有新鲜感的哦，甚至不同季节去啊，还有不同的这个感受。但是如果说同一个地方一去再去，像我曾经有一年，去泰国二十几次，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一睁开眼睛，我就要先想一下我现在人到底是在台湾还是在泰国，因为等于是他在那段期间内，我就是很大量的就是带某家旅行社的团去到泰国。因为泰国团一次都五天，那因为泰国团的当时的这个团量还蛮大的，所以有时候在旺季的时候呢，我们要连团。所谓的连团就是我带完这一团，带完客人回到这个桃园机场结束工作之后呢，我隔天一早，可能带回来已经是晚上咯，那我隔天一早呢又要在桃园机场集合，集合下一批的客人，然后再次搭飞机去到泰国，这个叫所谓的连团。那像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好不好玩呢？我必须说其实并不用我们那么好玩，因为毕竟是会是同一个地方一去再去，不过当然每一次去会有不同的这个感受啦，因为可能说就算行程是一模一样的，客人的属性也不一样，可能遇到的当地的导游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一次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这时候就很考验每个人自己心态上的调整啦，如果说你是这个喜欢变化的，你可能就要试着去让自己跟公司去稍微讨论一下啦，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领队，或者是说所谓的自由领队呢，就是你同时间不只跟一家旅行社合作，就是所谓的自由领队。那这样的好处是你可以有比较有机会去带到不同路线或不同这个地方的团。那缺点当然就是可能比较不稳定，加上可能有时候团会撞在一起啊，你只要做一些取舍啦等等的。那你如果常常推掉某一家旅行社跟你的团，那可能他就不找你了，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如果你的个性是比较喜欢说，我就是好好的把一件事情做好，就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啊，那你可能觉得我固定在同一条路线呢，就比较简单啦，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去这个思考这个行程的这些相关的变数等等的。那也有人是他就是固定在同一条线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喜欢韩国，所以他就固定带韩国团，那就当然韩国团也不是说只有一个路线嘛，有可能去首尔啊，可能去釜山啊，可能去济州岛啊等等哈。当然路线上还会有些变化，只是说可能会是去同一个国家，那他的所有的这些操作的流程可能也是类似的哈。所以说这个部分就会看每个人自己的个性哈，看他的属性是适合说去带所谓的当所谓的自由领队啊，或者带不同国家不同路线的，或者是当所谓的跟旅行社长期合作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专业领队，就是固定带同一条路线，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分配了。那你问我说这个带团好不好玩，刚刚也跟您分享过了，就是也好玩也不好玩。但对我来说，因为我是自助旅行 这个出起身了哈，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让我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助啦，因为我觉得自助旅行，可以自己去规划一些蛮特别的这些行程，然后或是按照自己的或跟自己跟朋友的步调呢，去弹性的去调整哦一些这个微调一些行程的部分，我会觉得是比较好玩啦。那再来就是毕竟带团是工作啦，你说工作跟出去玩，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啦哈，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怎么带团出去是有一个责任在的哈，那自助旅行自己出去玩呢，就是自己开心就好啦，就不用想太多啦。好啦，以上简单的分享，那之后呢，我也会透过这个频道呢，再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这个旅行业相关的一些，包含带团工作的一些相关的心得分享，还有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一些旅行的心得，还有就是我自己自助旅行的一些心得啦。好，那就下次见咯，拜拜。